在那里放羊40年。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他说，你要回到法老面前，回到埃及，到法老面前把这些人领出来。所以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现在不过是个在逃犯呢，竟能去见法老。法老呢，在埃及人眼中好像神一样的，那不是谁想见就都见的，并且有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可以做奴隶的，那法老也不可能放这些以色列人走啊。所以他说，我怎么可能见法老并且将以色列人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在做，是神与你同在，是神和你一起在做。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神在这里讲到了，他说，哎，我怎么可能见到法老，我怎么可能把埃及人领、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呢？神说，我和你同去。然后神没有讲到说你要如何如何的去做，而是讲到了说，你们出来之后必在这个山来侍奉我。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他们离开埃及不是问题。我们再接下去看，摩西就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摩西说，好了，那我就到以色列人当中去，我告诉他们是你们祖先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要领你们出去。然后他说，他们说，以色列人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这时候已经在埃及住了400年，他们随着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现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很适应于埃及人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祖先的神是谁，或者说他们已经不再像他们祖先那样认识他们的神。所以摩西说，那他要问我说，这个神，我们祖先神是，听说好像我们祖先是有个神，我爷爷的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但是他是谁呢？叫什么名字呢？摩西说，我怎么回答他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他说他是自由而拥有的。当我们讲到自由而拥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就有，不但自己就有，而且永远会有。所以这位神他就讲到了说，他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问你祖先的神叫什么名字吗？他叫自由而永有的，是他叫我来的。然后15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所以他这里边连着讲到了三个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说，我就是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他要我来到你们这里。然后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直到永远啊，直到永远。然后说要做纪念，而且直到万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当我们读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神宣告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自由而拥有的。你说，哎，他问他是什么名字，但是自由而拥有表达的是神的一个本性。神没有直接回答他我叫什么名字，而告诉他神的本性是什么，自由而拥有。第二呢，就是神要向以色列人宣告，他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不但是以撒的神，他不但是雅各的神，他也是以色列的神，直到永远。所以第15节所宣告的是什么？他和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一个一个往下看。我们先看他是自有永有的，这是神的名字。这是当神向 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神就说出来上面那个 四个字母 YHWH。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不能发音的，这个是不能发音的，在原文当中它也是不能发音的。那么我们这个英文的翻译的非常好，它翻译出来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我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我，首先第一个意思就是他不需要名字，他说我就是我。名字，名字是区别于人的一个身份，同一类别当中不同的个体之间为了区分他需要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今天来了，首先见到的是黄长老，我跟他打招呼，嗨，人你好，可不可以？不可以，也不可以说嗨，你好，女人，不可以啊。没错的都是人。如果我进来的时候，这里边全是姊妹，只有黄长老一个弟兄，我说嗨，你好，弟兄，有情可原哈。但是这样打招呼也不行的。如果你们教会有两个黄长老，我打算嗨黄长老，两个黄长老都给我摆手，也不可以，就得把名字叫出来才知道是这个黄长老不是那个黄长老。名字是在同类当中来做区分的，而神不一样，这位神说他不需要名字，他就是他自己。我们跟人打招呼从来都没有请问你是谁，你说我就是我，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的。因为我们需要认定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而上帝不需要，上帝不需要一个名字来和其他的人来和其他的来区分，因为他本身就是和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的。他不单不是我们的同类，他和所有的都不在同一个类别当中。类别非常的清，我们中国呢汉语呢有一点是很好学的，就是呢这个比英文要好学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讲到车，车是一个类别，我们讲到汽车、摩托车、马车，我们只要给它前面加一个马呀、牛啊什么的，就知道这车是什么车。我们人也一样，男人、女人，同一个类别当中，我们起的不同的名字。现在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有很多的家庭里边养宠物，他把宠物也起上人的名，所以有些时候就很难区分。哎呀，我得快点回家，我要做饭给 Peter 吃。我说你儿子多大了？是个狗。就是同类，而上帝他不需要名字区分与其他的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因为他和任何东西都不同类，他是超然的，在所有的之上的，他与所有的东西都不同，所以他不需要名字，所以他不需要名字。神与一切都不同类。然后讲到的说神是自由而拥有的。什么叫自由而拥有的？自由而拥有的就是他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依赖条件而存在的。人需要空气，需要水，甚至于我们需要这个地球的温度升一度降一度我们都受不了的，都不能够存活的。但是上帝不一样，他不需要任何依赖任何其他的条件，他就可以存在，而且可以永远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十诫当中，神第一诫，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从来也没有别的神，从来也没有别的神，因为他是超然之外的，他不需要名字，只要你提到这位神大家都知道是谁。好，那么我们在下边再看这位神的第二个特点，就讲到了说他是自由而拥有的，他不但和我们不在一类， 而且他在他这一类当中呢也没有同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人有很多的同类啊，太多了，我们中国人坐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同类，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与我们不在同一个类别当中，但是在他的类别当中也没有同类。狗和我们不是一个同类的，但是到你要进到狗的类别当中，那个还有很多的狗。但是上帝不一样，进到上帝的类别当中的时候，上帝没有同类，他是独一无二的。好了，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自有永有是什么意思。第一，他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不同类。第二，他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而存在，并且能够一直存在。第三，他没有自己的同类，他是独一的。那我们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和其他的一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都清楚，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被造者。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水里边要充满各种水物啊，鱼就出来了。说天上要有个太阳，就有个太阳，晚上有个月亮，就有个月亮。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被造的，都是被这上帝用他的大能和他的智慧所创造的。他不单创造这一切的万有，希伯来书当中第一章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如果他把手撤掉的话，把命令收回的话，这个世界马上就会乱七八糟的。太阳不再早晨从东方升起，月亮也不会按时出现的。为什么太阳会早晨从东方升起，傍晚时分会从西方落下？这是上帝的命令。为什么冬天来了？冬天来了之前我们看到有秋天，秋天来了之前有夏天，夏天之前有春天。上帝命令他这样子的。所以上帝不但创造了万有，他就用他的命令来保持这个世界不断的运行。无论是日月星辰，无论是草木还是树，或者是水里边的鱼，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在运行。我们人也一样，上帝造人也有他的目的，人也必须按照上帝所造人的目的来生存。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悖逆神，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这样说：当传扬第五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就告诉耶利米说，耶利米，你要向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南国北国，你要和他们讲话，要告诉他们，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所以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眼睛都瞎了吗？你没有看到吗？你们的耳朵都聋了吗？怎么没有听到呢？没有看见，没有听到什么？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悖逆神，他们弃绝神，他们去拜偶像，说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我们盖房子都不会盖在沙土地上吧？不会的，谁家砌墙会用水的？我家后院有水的，用沙子挡水是挡不住的。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说，他用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我们想到沙子怎么能够挡住海呢？但是你看，挡住海的都是沙子。这就是上帝的能力，这是上帝的命令，说不得越过。所以虽然是沙子，那海水也不敢越过。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你没有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到这位上帝的能力吗？然后说，你们啊，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洪却不能过去。你看海浪大不大？有时候海啸过来了怎么样，还要回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 有谁见过用沙子挡水的？上帝。所以上帝说，你们的眼睛怎么仿佛瞎了一样？你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吗？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没有看见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作为吗？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所以这些百姓，他好像看到这一切东西，他看不到这位创造者，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所以这个世界在整个的运转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天非常的有秩序，这是因为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智慧。所以罗马书当中才告诉我们说，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我们就可晓得他，就可以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好像这里边神在责备以色列人一样，你们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难道还不敬畏什么？这是神与万有之间的关系，他掌管万有。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也都背过的。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所以在大卫的眼里，这个名字非常的美的，神是非常美的。所以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在彰显于天什么意思？他在看看天，然后说这天上都是神的荣耀，然后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婴儿有什么能力？吃奶的有什么能力？没有能力。但是敌人却在这吃奶的婴孩的面前哑口无言，这就是上帝的能力。然后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当我们看到这天，大卫看到天的时候，他说上帝啊，这是你指头造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他说大卫非常的了解认识这位上帝。他说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月亮、太阳，还有无数无数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这些星宿，只是在所有的星宿当中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大卫说是你摆的，像我们下棋一样，摆在这儿就摆在这儿，摆在这儿就摆在这儿。所以在大卫的眼里，这位上帝的名字的美包括了他的能力，包括了他的伟大，包括了他的智慧。然后第四节，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我们坐飞机到两万尺高空的时候，就看不见，基本上看不见人了，但是上帝却顾念人。所以大卫对上帝的认识，一方面讲到了上帝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另一方面讲到了他和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之间的关系，神眷顾人，怜悯人。我们看弥迦书，先知弥迦，神借着他也在宣告他自己，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弥迦书这样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神就借着先知弥迦来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人都要听，地上所有的都要听，都要看，因为耶和华是在他的殿里，圣殿里头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看他们错在哪里。然后第三节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所以这里是个拟人化的哈，说耶和华神出来了，也就是当耶和华神向人用炼在人的同在当中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他在高处，诸山在他以下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当我们讲到 永远的时候，我们讲到海枯石烂，永不改变。但是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那个山融化，这样就掉下来了，好像怎么样，好像那个水呀，把那个泥土冲下山坡一样，是一个大山。这里边并没有说多大的山，我相信喜马拉雅山也差不多，诸谷都要崩裂。这都因雅各家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那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神这里指到是这位上帝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的上帝，连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听他的命令而运行，唯独人背逆他的时候，这位上帝他向人向罪恶所发的愤怒就是这样子的。说这位上帝与人也是有关系的，在人在他所有的创造物当中，只有人背逆他。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老鼠很讨厌的，老鼠啊，老鼠耗子很讨厌的，但是老鼠并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创造它就要让它按照它的本能而生存，所以它就遵循着上帝的命令，按照自己的本能而生存。而人不一样，上帝给人所设立的道是创造它，把神荣美的形象赐给了人，但是人却背逆神，人却要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不单是与创造万有都有关系的，与神与人也是有关系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在这里。我们再看拿鸿书第一章三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这位自由而拥有者是怎样的一位自由而拥有者。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首先讲到了说他不轻易发怒的，因为他是慈爱而公义的。那说大有能力，我们都领教过他的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就是说有罪的谁也逃不脱他。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当我们讲到旋风的时候都是指破坏力，没有人说我今天来我坐旋风来吧，坐旋风来那是遭了灾了才坐旋风。但是耶和华神要坐着旋风而来，乘着暴风而来，然后讲到说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如果我们觉得说地毯还可以考虑，是他的尘土。然后说他斥责海，使海就干了。你说是不是哪个小水洼吧？不是的，是海，不单单是加利利海，还可能是太平洋，还可能是什么洋，只要他斥责他，他就干了，使一切江河都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因为巴山和加密那个地方呢，它的那个香柏树特别漂亮的，特别好，所以如果耶和华神来了，他的怒气发作，就是巴山和加密最好的美丽的树怎么样都要衰残的，黎巴嫩的花草也要衰残的。说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这位自由而拥有者，他的能力在这里。然后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但是反过来马上就讲到了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前面所读到的一切，我们就能回到大卫的那个诗篇里边，神如何来眷顾人，眷顾那些 在磨难的日子投靠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自由而拥有者，他不但托住万有，创造万有，托住万有，而且在所有的创造当中，他都要赋予他一个意义。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赋予了一个被造物一个意义，我们说他是神。而我们都知道，人是没有任何，我们不是创造者，我们没有资格，我们也不可能赋予任何一件事情一个意义。他所创造的东西，神所创造的一切，它的意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由神来确定，神来定义的。同样的道理，上帝造人也有它的意义。我们常常讲的说神造，当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通常讲说创造就是这样的，我们都习惯了，我生下来一睁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今天看到的还是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看得太平常了。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当中查经，查创世纪第一章，大家都读了，我就问大家说，哎，弟兄姊妹，我们读了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说，我看到了这位神大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对，我看到了这位神非常的有智慧，你看看太阳，你看看月亮，一个照白天，一个照晚上。啊，我看到了这位神非常的慈爱，你看他在造人之前，他先给人造好这个环境，预备给人。他们看到很多这位神的属性。我说你们看到的都对，但是你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没有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没错的，我们看到这位大能的神，智慧的神，完美的神，伟大的神，我们可以讲许多，慈爱的神，讲许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忘的，而且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神。如果说这位神不是你的神，他的伟大和你没什么关系的，他的能力也和你也没什么关系的，但是他是我的神就不一样了。这是个豪宅，和这是我的豪宅不一样啊。我们走路可以说，哎，这是个豪宅，这是个豪宅，和你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这是我的神。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是我的神。或者说，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我想告诉你，这就是你所要认识的那位神。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的被造物与上帝都是有关系的。一种关系就是蒙悦纳，神喜悦他；一种就是神恨恶。很可惜，我们人犯罪了，怎么样，就成为了这至圣洁、至公义的上帝的敌人。我们背逆上帝，我们反对上帝，我们拿一个木头雕个偶像，我们说，哎，这就是上帝；我们拿石头雕刻一个偶像，说，哎，这就是上帝。我们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名誉，把我们受的教育，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家庭，我们把很多的，把我们的豪宅，把我们的宝马车都当成我们的偶像，觉得我们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就失去了意义。不，这不是上帝造人的意义，这不是上帝造人之后赋予人的意义。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将他的荣耀的形象能够活出来。如果人不能够活出来上帝的形象，那他在上帝面前就是没有用的。我需要一个表，我没有时间，我到商店去买一个表，花5万块钱。5万块钱应该是很好的表了，这个表上面是外边镀的黄金，镶了很多的钻石，哇，漂亮的不得了。但是这个表就有一个问题，它不走。 是哇，这表真值啊，值啊。但是我们要清楚另外一件事情，这位上帝不是个收藏家，这位上帝也不是一个投机者，上帝那里黄金有的是，上帝那里宝石有的是，上帝需要的是时间。所以一个表他要的就是时间，你如果这个表不能给他时间，无论你是什么做的，无论你多么价值连城，对他没有意义。上帝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是讨他愤怒呢，我们还是蒙他悦纳呢？神给人有旨意的。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讲过，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一个特权的，特权是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但有神的话语，而且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使我们可以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位自由而拥有的上帝和我们是有关系的，要么是蒙悦纳的，要么就是讨神的愤恨的。万有都必须要顺服他，人也必须要顺服他，因为神在造的人的当中有他最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我们不能够不清楚，我不能够不明白，所以我们才说这位上帝他大而可畏，必须要顺服他。接下来在第十五节当中，摩西，神就向摩西宣告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也和我们今天的关系。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我们就想起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立的约当中他要做以色列的神，不但要做亚伯拉罕的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直到永远的。所以他说，才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前两天有一个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很神秘的问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为什么不再接着往下说呢？说是约瑟的神。他觉得他知道一个很大的秘密，是很简单，雅各是谁？雅各就是以色列，所以是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如果我们说他是又是约瑟的神，那为什么不是犹大的神呢？当说是以雅各的神的时候，就讲到了说他是以色列的神，并且要直到永远。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当讲到了这位上帝和我们有关系的时候，就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都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讲到这位上帝自由而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欢喜快乐，因为他是我的神。当我们讲到这位上帝哇，面对罪恶的时候是如何的怒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这些罪恶。这位上帝，这位自由而拥有者和我们是有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信他。前面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他所造的，他赋予我们意义，并且为我们制定了法则，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形象来。前面我们也讲了，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不再能够把神那个荣美的形象把它活出来了，我们活得越来越不像上帝，我们活得越来越像魔鬼。但是神像大卫所说，他怜悯我们，像先知弥迦所说的，拿鸿所说的，他本为善，他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善的旨意，他要救我们。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认识他， 并且相信他的人。或者说我们在座的有些人说，哎，我还没有相信，我是坐在这里我想了解了解。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所要了解的这位上帝是谁，是怎样一位上帝。至少今天你可以了解到这么一点点，神所造的神要负责，神也要管理。当我们讲到说他是我的神的时候，他就要为我负责，他要管理我。而作为我来说，说讲到说他是我的神的时候，我就要顺服他，顺服他的管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把信心解释得非常的好。他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方才我们讲了，我们万有和神之间的关系，要么是蒙神喜悦的，是要么是蒙神恨恶的。因为到神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好了，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什么意思？就好像大卫放在那个诗篇里边第八章所讲的一样，我们首先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一，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第二，我们相信这位上帝和我们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明白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赏赐的关系。因为圣经另一处告诉我们说，魔鬼知不知道神？他知道，但是他知道神是什么样，战兢，他是战兢的。好了，下面就讲到了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并且相信赏赐寻求他的人。他就举了例子，第一个是谁呢？挪亚。第七节说，挪亚信神，他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之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信神。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挪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字很重复的，耶和华神所说的挪亚，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挪亚就去做了，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亚伯拉罕，神所吩咐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就去做了。当神跟他说，跟挪亚说，这个世代我要审判，我要用洪水毁灭他们，你要造一只方舟，虽然一滴雨也没有，什么景象都没有，发洪水的任何一点的迹象都没有，挪亚就照着耶和华神的命令去做了。为什么？因为他动了敬畏之心，他知道这位上帝是自由而拥有的，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他知道这位上帝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知道这位上帝是要刑罚一切罪恶的神，他就去做了。去做了怎么样？他一家人就得救了。好了，第八节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同样也是因着信神，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为得义地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同样也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对这位自由而拥有者的这样的认识。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虽然神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但是他就跟着神就出来了。第九节，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在乌尔，在他老家的时候是很有钱的，是大户，是富裕家庭，但是当他随着神的命令出来的时候，他就要过支搭帐篷做寄居的生活的。有谁愿意这样做呢？亚伯拉罕。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做呢？因为他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带领，他信神，所以他就这样做。然后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知道神为他预备一个家乡，他知道神给他预备一块永远得为业的地，而那个地是流奶与蜜的。下边我们再接下去看第十一节，讲到了撒拉，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同样，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信神，直到了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月经断绝的时候，已经不能生孩子的时候，他依然有信心相信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结果呢，撒拉怀孕生了以撒，他相信这位自由而拥有者的能力，以及他向人所发出这平安的意念。 第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当中向我们所诠释的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位神，又如何与这个神发生关系，就是信，我们不但可以认识他，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信，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应该都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是怎样的信。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知道这个信是怎么样一位信，信里边一定包含着顺服，信里边一定是包含顺服的，因为这法则是神所制定的，我们必须顺服在这法则之下。我不能够说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不可以的。信带着顺服，顺服他所说的一切话，顺服他所制定的准则。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者，法则都是他制定的，他是万有的维护者，他也是万有的一个审判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为什么？因为他自由而拥有，他绝对公义，他不会犯错，他与罪恶毫不相干。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样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位上帝充满了智慧呀，太丰富了，然后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用我们有限的思维，我们很难判断这位，很难明白这位无限的上帝。如果我们想去判断他，想去推测他，是非常难的。然后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位上帝不欠任何人的，这位上帝是自由而拥有，他凭己意而行做万事的，而又绝对不会错的。第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万有包括你和我，也包括外边的一切，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就是是他创造的，是他出来的，然后说要倚靠他，然后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节经文我们留心三十六节，前面讲到了这位上帝是如何的大能，如何的智慧，后边讲到了说这一切都是本于他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倚靠他。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上帝因为他至公义、至圣洁、至慈爱，他不需要，他自由而拥有，他不需要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我们人却要依赖条件存活。但是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灭亡和永生的时候，想到了我们要依靠的是谁？依靠的是上帝。我们无法依靠我们自己，无论我们讲说哎，我有智慧，或者说哎，我有聪明，这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的聪明，我们可以找出一条路进到天堂。唯有上帝为人所预备的那一条路，我们才可以去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当我们信的时候，看着哈，出于神，倚靠神，归于神。如果我们把归于倚靠神拿走，我们依靠自己，结局就不是归给神，而是归给我们自己，这是不行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哎，我认识神，我明白神，我认识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真理，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是在为真理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为真理做见证，但是我们不是真理。我们如何为真理做见证？是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再说一遍，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不是真理， 我们如何为真理做见证，就是我们能够行在真理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往往是这样子的，我们以为我们有真理，我们就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当我们以为我们是真理的化身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我们所行出来的就不在真理当中，本身就已经违背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信是带着顺服的。当我们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不顺服。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我们的服事，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需要倚靠神。我们自己做不来的，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说，他说我想做很多的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做不来，我不想做那些神不喜悦，但我好像偏偏就要去做了。最后保罗怎么达到这个目的的？怎么胜过这一切的？他说我在基督里，我就凡事都能。无论我们是去行善，或者是远离罪恶，当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到。这位上帝是自由而拥有者，他是大能的。我们今天信耶稣呢，也不是一个迷信，或者说一个精神上的安慰，不是的。保罗说，这神的奥秘、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可佩服的，是真实的，是可佩服的。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这样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我们都是因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他赋予我们意义，赋予我们生命当中要有个意义要去完成。而这位上帝，他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他旨意的荣耀的彰显，所以他是配得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做成的。我们人在里边，你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是我靠我自己的，不是的，是靠着神的。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到最后的时候，这些蒙拯救的人要唱歌了。他唱这样的歌，他们唱的是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大能，你的作为大哉奇哉。看到这位自由而拥有者，将他将这救恩显明的时候，完全显明的时候，这些人要唱歌说，你的作为大哉奇哉，超乎我们的想象。然后说，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成哉。他做完了这一切的事情，他依然不违背他的意。第四节，然后唱歌的人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这里不是说谁不敬畏你，是说谁敢不敬畏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荣耀已经显明了，你的作为已经显明给我们看了，谁敢不敬畏你呢？以前瞎眼的看不见的，现在都看得见，耳聋的没听见的，现在都听得见。然后说，这些都要敬畏你的人，要将荣耀归于你的名下，因为这一切都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是神自己荣耀亲自的彰显。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你说，哎，我看着山我看不出上帝，我看着地也看不出上帝，看着花也看不出来，我看什么都看不出来。有一天神亲自来审判这地的时候，当我们的主亲自审判这地的时候，将一切罪恶和罪恶其中的人都显明出来的时候，谁敢不敬畏这位上帝？他审判这世界，凭他亘古不变的公义，绝对的公义来审判这世界。大家都要赞美他的公义，赞美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我会继续的再往下讲，我们是如何在基督里边蒙神悦纳的。 所以我们今天至少要认识这位上帝，自由而拥有者，他大而可畏，他圣洁，他公义，他良善，他要赐恩典给那些信他儿子名的人，并且要把这些人带进他永远的荣耀当中，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你今天回去就不一样了，肯定不一样了。你以前可以任意妄为，你今天回去你要考虑考虑，因为你知道今天讲的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自由而拥有的。当你再去任意妄为的时候，你要考虑神要用他的绝对的公义要审判一切的罪恶，丝毫不留情，连喜马拉雅山在他面前都不能够存留，你可以吗？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我们也同样读到了神借着这些先知向我们所发出的安慰的话语，他是我们的神，他要赐慈爱给我们，赐恩惠给我们，赐永生给我们。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复活了，在他的复活当中，在他钉十字架里边和在他的复活当中，有没有你，有没有我，这是我们所要考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的，这也是个提醒，盼望能够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要晓得这位上帝。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我们平时呢对神的认识呢好像就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神，从来没有想到这是我的神，或者说这是不是我的神，但是他有一天也要，我也要面对他。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圣经上的一切话就都活了，可以使我们产生敬畏之心，可我们可以使我们产生渴慕他的心，可以使我们产生爱他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动力。所以我们爱神不是我们爱神，是因着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认识到神所启示给我们他向我们所发出的爱，并且在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我们才有爱，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认识神，当我们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他，当我们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依靠他。留心下面这句话，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他的顺服，对他的服侍，我们对他的敬畏，绝对超不过我们对神本性的认识。记住这句话，当我们记住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去不断去认识这位上帝。你觉得我没有爱心吗？或者说我不懂得如何去爱吗？你去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任意妄为吗？我们没有顺服吗？我们去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公义的上帝。当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吗？觉得好像我们人生陷入到最低谷里边了吗？去认识这位上帝。耶和华神说，岂有难成的事呢？认识上帝非常重要，认识神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说我顺服神，你可能顺服的是你自己里边所想出来的那位神。你说我爱神，你所爱的神是你心里边勾画出来这位可爱的神。你说我服侍神，你不再服侍神，你是在服侍你自己。除非有一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自由而拥有，大而可畏，万有都必须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因着你不断地向你的百姓在显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旨意，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面前， 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主，我们无可推脱。我们若不赞美你，连石头都要赞美你。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求你不向我们隐藏，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将这真理做食物吃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让人能够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让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一切荣美。主，我们感谢你，同时也求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让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走这条路能够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